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集的时事热评。今天是7月4日，我是子珊，还有我的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子珊你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欣彤啊，你知不知道呢，川普呢是7月3日礼拜五晚啊，专登就去了南塔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即是大家熟悉的总统山，发表了一场很有历史意义的演讲啊。
没错啦，这次庆典是为了帮美国建国250周年拉开个序幕。川普还创了个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在那里第一次发表两次官方演讲的美国总统。他当时就站在四位传记总统的巨型雕像下面，对着全场的观众说，说美国在建国250年的今日依然是地球上边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最自由的人民，直情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
哇，在那个地方讲这番说话真是很有画面感。特别呢要提的是1776年7月4号当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一刻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美国称为真正民主宪政的实例。
那川普还强调啊，美国的自由呢绝对不是单靠纸上的文字，而是源自于人民的文化和性格。他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纸上都有宪法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是公民呢依然生活在恐惧和贫困里面，所以宪法的力量完全就取决于负责维护他的人和文化了。
嗯，听说呢川普今次演讲最核心最震撼的部分呢，是冲着共产主义发出强烈警告啊。川普呢很严肃地将共产主义挑战定性为国家生存的致命威胁啊。他说呢，这个不是普通的政治分歧，不像是平时大家对税收啊或者法规有不同意见那么简单啊。共产主义呢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啊。他甚至形容呢，这个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过最大的威胁，严重程度呢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啊。
那听落真是很严重啊。川普还说共产主义和美国的建国精神呢根本就是完全对立的。还直接说啊，共产主义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敌人，他是宪法的敌人，最重要的是他是1776年7月4号的敌人。他批评共产主义呢从来都行不通的，整个历史充满着死亡和破坏，和人类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目标呢完全是背道而驰。
嗯，川普呢还用了很重的字眼啊，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大规模偷窃、大规模控制、大规模谎言和大规模谋杀的意识形态。单单啊是上个世纪啊就已经杀害了1亿人了。川普还说共产主义不容许善良，不爱上帝，亦不要上帝，更加不喜欢宗教，绝对不会容许宗教存在的。
那他觉得美国应该怎样去应对这个局面呢？他就用了很强烈的语气去区分共产主义和爱国精神，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你可以效忠马克思，要是你可以效忠美国，你可以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系咧就做一个爱国者，但系你绝对唔可以两样都系。
嗯，川普咧仲好不满咁谴责啊，话而家有一班人咧喺度散布马克思主义谎言，抹黑美国传统啊，成日咧就向啲细路灌输话美国系建立喺被偷嚟嘅土地之上，或者将美国嘅英雄咧就抹黑成咧迫压压迫者啊。
咁美国真系有唔少媒体系咁样讲噶、哦。咁川普认为呢啲行为唔单止系诽谤美国嘅过去，直情系攻击紧美国嘅将来啦，试图摧毁当年班独立先贤、开拓西部、征服天空嘅美国人所代表嘅国家性格啦。不过佢誓言、哦，在美国传继了250年历史的这个时刻呢，美国公民将会迅速地击败共产主义。他最后还很坚定地强调、啊、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嗯，那在经济和政府、施政方面呢，川普呢对美国的未来呢抱着极度乐观的态度、啊、他提到过在过去呢12个月入面呢，全美国已经成功吸引了高达19.2万亿美元的投资，还强调美国的制造业现在正经历一场大复兴、啊。
那他之前就签署的250周年公布入面呢，还列出了很多政府的目标的，好像推进太空探索啦，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护美国公民，以及恢复法律和秩序等等的。他说在美国建国2.5个世纪之后，美国将会迎来的是绝对不是结束，而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
嗯，这场演讲其实就是7月4日延续到华府主庆典的超强节奏、啊。川普在演讲的尾声还说，250年之后呢，美国自由仍然在这里回响，美国梦仍然存在，美国国旗仍然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骄傲地飘扬、啊、飘扬在一群永不放弃的人民，一个永不失败的国家，以及一个永不倒下的国度之上。
哇，那他听落他真是以美国为骄傲、哦、咁其实250年嘅历史，对于好似中国呢啲有5000年历史嘅国家嚟讲咧，就唔算好长啦。但系美国喺呢个200几年入边，真系深刻咁影响同埋塑造咗近代全世界喺政治、经济、科技同埋文化方面嘅格局嚟噶。咁讲埋川普呢个人啦。他虽然在2020年呢就没有成功地连任总统了，但是兜兜转转、哦、最后竟然可以被他在第二任期的入面呢亲自带领美国庆祝这个250周年的国庆、哦、都挺传奇啊。
是啊，那时事评论员蔡神坤呢在 X 平台呢都有分享啊这件事啊。他说呢，美国今次庆典呢提醒了所有国家，真正的国家竞争到最后其实呢都不是比拼资源，不是比拼人口，也都不是比拼武力、啊、而是制度的竞争、啊、那文明的竞争呢，以及一个社会能不能够持续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的竞争、啊。
蔡神坤还引用了法国很出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讲话、哦。咁托克维尔咧系19世纪去法国考察之后，就好敏锐咁指出啦，话美国拥有嘅独特力量唔单止系佢嘅制度设计啦，亦都唔系因为佢嘅土地非常之广阔，或者系好活跃嘅商业活动，最核心嘅咧关键系喺佢嘅宗教信仰同埋自由制度之间咧有一种好微妙嘅平衡。
嗯。咁呢个托克维尔咧，佢喺19世纪去美国考察之后咧，佢仲喺《Democracy in America》入面，其实咧就提出咗一个好深刻嘅启示：民主自由如果失去咗信仰啦，好容易就会变成放纵啦。咁民主如果失去咗道德，就好容易会滑向多数人嘅暴政啊！
哇，呢个观点好有深度哦！托克维尔看到美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因为个人主义而迅速地瓦解了，就是因为宗教在社会深处发挥着管束人心、塑造道德、维系家庭和稳定公共生活有这个作用。那宗教不断地提醒人，个人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自己的欲望不可以成为唯一的准则来的，自由一定要服从某种更高的责任。宗教会将人的目光由眼前的利益引导去永恒的价值，令到美国人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同时，内心依然是受到良心、家庭和共同体的管束的。
所以呢，托克维尔理解美国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伟大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比其他人聪明，亦不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天生就十全十美，而是因为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将政治自由、社会自治和宗教信仰完美结合在一起，民主给人参与公共的生活的权利，自治就训练人去承担责任，而信仰就提醒人要敬畏上帝，管束欲望和尊重他人，这三样东西互相支撑，才构成了美国社会稳定和国家活力的重要基础。大家在这里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关心自己的健康。上班成日坐，吃饭又坐，看手机又坐，很多人呢一日到黑都没什么运动。中医说代谢垃圾呢就要靠气血流动才能够清除的。成日坐着，气血当然不通啦，油脂和糖分呢就会堆积在血管里面了。时间长了，三高胆固醇呢就找上门了。三高代谢宝，气血重新流动，它会帮你将脾胃调顺，垃圾清除了，三高的根源才能够真正改变，成日坐的朋友值得留意啊。购买的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
咁讲翻美国今年嘅250周年国庆活动啦，现场嘅气氛真系好震撼。我哋揾几个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华盛顿嘅纪念碑咧就变成咗一个超级巨大嘅电影投影屏幕，完美咁演绎紧美国呢200几年嘅历史之路，而且好多大型嘅活动咧都好有睇头嘅。
是啊，就好像纽约港咧举办的 Sail 250国际高桅帆船和海军教阅，直情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盛会之一啊！可以说全面咁重现，甚至超越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盛况啊！吸引了来自全球300多个国家、大约60艘历史悠久的高桅帆船和现代的军舰一起齐聚在纽约港进行第七届国际舰队月检阅啊！咁当呢啲装满载风帆的古老船只同自由女神像曼哈顿的天际线互相辉映的时候，个场面真系壮观到不得了啊！
哇，咁仲有纽约时代广场嗰个建国时刻日间倒数都好经典，这个真系打破晒传统。咁平时大家以为咧得跨年倒数先会降下水晶球嘅，但系呢次咧就喺7月4日当日美东时间嘅下午2点啦，而系即系250年前第六会议正式咁通过咗独立宣言嘅正确历史时刻啦。时代广场个水晶球系史无前例咁喺大白日点降落嚟，咁当时大家就非常开心啦，漫天都系咧红白蓝色嘅纸碎。一起到庆祝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身为独立宣言签署地的费城，庆祝活动还更加精彩。除了很多文化展览，最瞩目的就是搞了个埋藏250年国家时空胶囊的仪式和大游行。他们在独立广场地下埋了一个重达900磅的国家级时空胶囊，预计要等到250年之后的2276年，即是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再次开启。 入面咧装咗好多极具现当代啦代表性嘅文物啊，就好似2026年大联盟嘅球员名单啦，大法官亲笔签名嘅宪法读本等啦，而且当日大游行仲有250个人啦，一齐排出自由中嘅轮廓，结合埋全美50个州嘅代表，真系超级隆重啊！
最正呢嘅系今年又撞正体育界嘅大盛事，2026年嘅世界杯，咁系美加墨世界杯。而7月4日建国250周年国庆当日啦，比赛就啱好就到咗好高潮嘅。咁 FIFA 特别就贴心咁安排喺历史嘅重镇费城嘅林肯金融球场主办咗7月4日当日嘅世界杯16强淘汰赛。咁呢个安排咧，就直接将足球呢项全球最疯狂嘅体育盛事，同美国250周年国庆咧，就完美咁结合，吸引咗全世界成千计嘅球迷嘅。
嗯，系啊，系真系好多球迷嚟睇啊。不过咧，喺呢个普天同庆日子咧，竟然就出现咗一啲好奇特嘅政治对比，真系匪夷所思嘅。咁水牛城嘅议会啦，市议会啦，因为而家咧系左派嘅民主党占咗大多数席位啊，佢哋竟然啊通过决议啊喺市政厅前面啊高高悬挂起啊索马里嘅国旗，理由系要庆祝呢个索马里嘅国庆。但同呢个时候咧，佢哋竟然咧就取消咗7月4日美国250周年嘅国庆烟花活动啊！咁喺美国自己嘅土地上面升起外国嘅旗帜，然后取消自己独立日嘅庆祝烟花，咁到底边个真正爱美国，真系一目了然啦。
咁相反啦，外国举个例子，好似日本啦，反而表现得比美国本土嘅左派就更加支持同埋热爱美国。日本咧喺早前就先将地标东京地塔同埋彩虹大桥啦，全部都点亮成代表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种颜色啦。之后还特别在东京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呢，隆重地推出了一场非常之靓的烟花表演，用行动跨海向美国致敬。这个对比真是够强烈哦。
讲起美国建国当年那班立国先贤真是很犀利啊，个个都读过很多书啊，深受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影响，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北美13州的社会精英，有些是大庄园主啦、律师啦，还有些是生意人或者是科学家，他们当时很崇尚自然法和古典共和主义，一心咧就想要推翻英国嘅殖民统治，
咁冇错啦。好似最出名嘅就系佐治华盛顿啦，佢本身系维珍尼亚州嘅有钱地主同埋军官啦。打赢咗独立战争之后，因为佢个人嘅品格非常之崇高，亦都好有领导力，咁众望所归就做咗美国第一任总统。
嗯，讲到科学家咧，就一定要提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他在波士顿出身，做过印刷商、发明家，还是很厉害的外交家。当时就是靠他和法国周旋，成功争取到法国支持，美法结盟才可以打赢场仗。
还有写过独立宣言的汤马斯·杰弗逊，他是维珍尼亚州的律师和哲学家来的，受到思想家洛克的影响就很深的，他就非常强调天赋人权。那份独立宣言大部分都是他起草的。
嗯，跟他一起筹划独立的还有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他是麻省的律师，以前甚至帮过波士顿惨案的英军辩护，他个人非常有原则，是坚定的独立派，后来还做了美国第二任总统。
还有两个对美国影响、美国的制度影响很深的人，一个是亚历山大·汉尼尔顿， 佢本身系加勒比海嚟嘅移民嘅，后嚟咧喺纽约做咗律师，但佢亦都系咧联邦主义者，主张要有一个强大嘅中央政府同埋健全嘅金融系统。咁美国嘅经济基石咧，好多都系佢打落嚟嘅。
嗯，另一个咧就系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 James Madison， 佢同华盛顿一样啦，系维珍尼亚州嘅地主。他写了很多政治理论，美国现在行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基本上都是他奠定基础的。没了这班精英，美国现在可能完全不同样了。
那相比于共产党是什么呢？川普在国会山中马了，共产党是由非法移民、罪犯和不想做事的人组成的。咁共产党自己都话啦，佢哋系一啲无产阶级嘅一份子嚟噶。咁佢哋又点可以建立一个文明同埋繁荣嘅社会呢？
嗯，虽然咧独立日咧原本咧系为咗庆祝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设，但呢个日子嘅意义其实神早就已经超越咗美国本土。佢唔单止启发咗当年咧好多被帝国压迫嘅殖民地去争取自主，直到今日呢，佢同样可以激励到每个人。七月四号美国独立日系嗰个值得庆祝同纪念嘅日子。
咁最后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嘅资讯啦，也就跟住节目睇时事啊，追热点啦，一睇就系几个钟啦。咁到咗晚黑咧，对眼就涉干涉啦，紧绷。有时候睇嘢就好似隔咗一层雾，好多人呢个时候咧就去买叶黄素啦，但系食咗一段时间啦，对眼仲系唔舒服，咁原因就好简单嘅，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就吸收唔到啦。用眼保被称为系口服人工泪液，佢直接从身体嘅内部咧帮对眼保湿嘅，将水分咧就补起嚟，对眼水润咗。后面的护眼成分呢才是真正有用的，那现在就去买啦。购买链接呢我是放在置顶留言啦。
观众朋友，大家同不同意川普在总统山上的演讲是向共产党宣战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忙订阅啦！我们会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话题，我们下集见，拜拜！
咁多谢各位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集见啦，拜拜！